动念的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是需要留意的。今天能够到我们生命当中，你的压力重重，也许是因为我们的顾念的事情，我们顾念错了。该顾念的我们没有顾念，不该顾念的我们一直把它留在生命心里头的深处，以致对我们的心里头产生极大的一个伤害。神要让我们得到祝福，他是说在永恒里面你要有一些的看见，你知道今天你所顾念的跟你的永恒是有关系的吗？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就是无论老的少的，对不对？你又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人生无论你是智者是愚昧的，是财富无车的，或者说一个没有学识的一个小民，其实来到神的面前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件问题，耶稣反而跟他说一件事情，他说，你需要重生，不是你需要再多做点什么少做点什么，而是你整个思维的方式要完全的改变过来。生活其实是我们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所以当我们今天说你要顾念永恒，你要得着永生，我们之前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在你忙忙碌碌的事情上面再多加一件事情，哦，我需要来聚会，我需要来读经，我需要来祷告，不是多加一件事情，多加几件事情就能够改变的。我们需要从心里的深处需要有完全的改变。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开始来思想我们生活到底在为谁在忙碌。我们上次记得跟大家提过，其实以前当在这个北京在封城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我们都小区隔离，忽然间的话，我们都发现的话，所有的门卫，你知道，就是那 security，对不对？进到小区之前，我们要栅栏，要一个门岗要过去。这门岗的话，常常问，每天啊走过去的每一个人，他都问了人生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来这里干嘛？你要往哪里去？这三个基本的问题，哇，在这疫情当中的话，这真的是值得人深思。你从哪里来？你接触过什么人？你到这边来干嘛？然后你要往哪里去？人生你从哪里来，在这里做什么，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请问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常常问自己吗？如何顾念永恒的荣耀，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能够带来那质的突破，那你生活的行事为人，虽然都在做一些的事情，但背后那个意义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救人的很多的生活的模式，其实是我们是需要去知道，我们是需要去认识的。我们如果不尝试去思想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要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仍然每天都在浑浑噩噩当中生活，好像你起来你也吃饭了，好像起来你也做事了，然后完了又是吃饭，吃饭就是为了做事，做事就是为了吃饭，就在这当中的话就一直在绕。如果环境都一直这样子下去的时候，也许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神往往也兴起这个环境也在挑战我们，对不对？撒旦也借着环境也在攻击我们。仇敌来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他怎么做偷窃杀害毁坏呢？他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的停留在原有的思维的方式里面，你不用去想那些事情了，那些事情想的有什么意义嘛？对不对？吃饭重要，对不对？这是他的帮助的方式。所以也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他帮助夏娃，对不对？他帮助夏娃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摘下来了，然后就吃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其实也在帮助我们的，只不过他的帮助的结果让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糊糊涂涂的不知道自己在这边做啥，更重要的话，他让我们也不大关心我们将来人生的这个走向。我们就在迷迷糊糊当中，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浑浑噩噩里面，我们这辈过去之后的话，我们就一声的叹息，原来人生真的是又苦又短，真的想到的就是这些的苦处，想到就是这些的难处，想到就是这些限制，想到就是这些的破碎。 除了死亡阴间，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所记得的。所以当你在遇到生活当中这忽然来的这些的反应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你要留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些的反应。分别善恶的话，让我们能够从过往，就是说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里头的话，我们都是用自我中心，我们开始去思想，你所顾念的事情就是人心中的恶，就是不满你意的地方，所以你就放不下，对不对？所以你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问号， Why me? 为什么是我这么倒霉？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为什么是我得这个新冠？为什么别人不得？然后不单单是分别善恶，当我们被罪心中这个恶念自我中心辖制之后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是随从撒旦的帮助，对不对？所以我们会随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会占罪人的道路。你人心当中这所谓的贪欲，其实你是很难控制的，你要靠着修身，你要把自己心里头这些欲念要除去的话，其实是很难的。相反，有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那别人做我为什么不做呢？ Why not? 对不对？我得了为什么不让别人一起得呢？啊，人有被罪辖制的这样一个天然人的倾向，再加上人的这种自高自大，对不对？自觉得了不起，对不对？ Why me? Why not? 之后的话，我们有些时候的话，我们产生一种愤怒，神啊，你不公平啊，我这么样的一个善人，这样一个好人，我怎么样会落入这样的地步？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说 Why God? 神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不需要神，我要靠自己，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面对新冠病毒发生的时候的话，人也许会有各样不同的反应，对不对？完完全全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同样是得病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我也看到我们这新闻里头的话，不单单是一例，有几例的，就是你看得了病毒之后的话，就去门把上面那个抹你的唾沫，在电梯里头的话，在按钮上面抹你的唾沫，对不对？然后就在超市里头对着那个菜的话吐唾沫，各样的反应的话，无非就是 Why me? Why not? Why God? 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人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旧的生活方式出现的时候，这其实不是这个环境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心里头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我们觉得的话，就是好像很不好的这些的反应，但这确实是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啦。但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大家都知道现在哈佛的校长劳伦斯巴克、这位弟兄非常的可爱，他在这个新冠病毒刚刚发生的时候的话，他也给校园里头写了一封信，他鼓励所有的学生，鼓励所有的员工，在面对这样一个病毒侵袭的时候，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他说现在正是要考验我们的品格的一个时候，你的反应非常的重要，你可以给周围带来善，带来帮助，带来鼓励， 你的反应也可以给周围带来一个毁灭，带来一种侵袭，恶势力的这种侵袭，反应非常的重要。不单单是他的第一封信，现在弟兄姐妹，他在3月24号跟他的太太的话，两个人就都确诊，他们确实得上了新冠。他也不知道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们一天 接待非常多的人，接触非常多的人，他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得的。但是同样的，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在鼓励所有的哈佛校园的这些的员工，所有的这些学生。他说我当然我要很感恩，对不对？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得病了，感恩的话是说让我可以稍微少接触一些人，但同时的话我也感恩让我可以做该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从14号开始有些症状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动的隔离，然后完了之后的话也遵照医生的这样一个建议，服药这些东西。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从他的信里头的话，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反而在这信的结束的时候的话，他鼓励大家，他说世界需要你的勇气，需要你的创造力，需要你的智慧来战胜病毒，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界需要有正确的反应。这世代确实是充满了各样的挑战。我在说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过去之后的话，还有许多新的挑战会再来。但同样的一个世界仍然需要你的勇气，需要你的创造力，需要你的智慧，能够来战胜病毒。而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呢？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神是创造者，所有的创造力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的勇气之所以能够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因为无论我们往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反应实在太重要了。我们需要离弃那旧人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都知道。其实若是有人以为自己都知道，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尼哥底母的话，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所差来的。他真的知道耶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了一句话，他就完全不明白了。永生是需要重生的，跟主耶稣说，永生是需要重生的。而这个重生的话，不单单是我们接待耶稣的那一天开始，而是从今天一直到永恒，我们迈入永恒的那一刹那，我们每天每时每我们需要破除旧有的这些生活，在我们生活中所留下来这些的烙印，让我们的反应可以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的心要完全的向神敞开，以致让神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光辉给照进我们坐在死荫当中黑暗里的这样一颗心情，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么的反应可以不一样。路加福音第16章从19到31节也讲到一个的故事，那边呢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当然是很厉害了，对不对？他在这今生的话得的非常的多，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的心也是非常的骄傲啊，因为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强健，因为身体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那个技巧，所以他有拥有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的资源。但他的心骄傲之后的话，他的选择是天天奢华宴乐，他没有那个连续的心。就在他的门口的话，有一个乞丐叫做拉撒路，充满需要，充满这样的一个困难的人，充满在他的环境里的，但是他却视而不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让他看见，哦，原来在阴间或者在这个迈向永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神让他看见一件事情：拉撒路死了，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死了，他确实在阴间的这一方面。25节的话，他们讲到一件事情，亚伯兰只是对这个财主他说：儿啊，你应当回想你生前享福过，拉撒路也受过苦。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在探讨啊，今天我们应该受苦啊，这样然后一直苦哈哈的，将来才可以得永生，还是说我们今年这个东西的话，你在积攒财宝在地的时候的话，你应该怎么回应？我们暂且不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亚伯兰只是对财主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该回想。换句话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其实是应该常常回想的。你看似在享福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在永恒当中已经在开始受苦了？然后你在现在所谓的艰难的环境里头，你看似是在向上受苦，其实你已经得了那个永恒里头的秘诀，你在永恒当中已经得了安慰，你可以怀揣着神给你的那个创造力，神给你那个勇气，神给你那个智慧，你可以迈向人生的下一步。我们不是说人生你一定要停住在拉撒路这样的一个哎呀，这个穷苦要饭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才算属灵。 我们不讨论这些事情，我们也不相信这些事情。但是有一点的话，神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生活现在，你就要开始来思想，免得你永生当中你回想的时候你会后悔的。求神恩待我们，你顾念的是所看见的吗？还是你开始顾念那所不见的？你的顾念真的非常的重要，会决定你人生整个的走向。那你说我要回想什么呢？其实我们是需要重新的认识，重新认识自己的行为，我们认识行为背后的思想，我们再更深的来思想这些背后思想背后的那种动机。换句话说，人生你最终的那个动机会带来你思想的这样一个模式，思想的模式开始会产生你生活的行为。你要改变你行为的话，除非你明了你思想背后的那个动机。所以历代志那边他讲到的话，耶和华他监察人心，他监察到一个地步，他说什么？他要监察我们人的思想背后那一切的动机。 The Lord will search every motive behind your thoughts。 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要让我们开始来监察我们的动机。你要从看似阴间的环境，这暂时的状态，连阴间都是暂时的，对不对？因为有这个审判还没来之前的话，就是暂时还会有阴间状态的存在，有乐园状态的存在。无论是在亚伯兰在乐园里头怀揣的这个拉撒路，还是在阴间里头痛苦等待那个将来审判的这样一个财主，这些都还是居间的状态。但我们要不要让这个居间的状态就这样子从你生命当中流过去？每天要起来开始思想，主啊，我的反应。今天的话，今天的话，在雅各书里面，旧约的雅各里面的话，他讲到一件事情：爱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今天弟兄姐妹们，死跟阴间，爱跟记恨，其实这些是我们在现在你还存留的时候，你是可以有选择的。跟主耶稣，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你选择爱，就不会再有记恨。今天的弟兄姐妹，你选择其实在生命当中进入到永恒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不停留在这样一个暂时的会过去的状态里面。生活每个人遇见的挑战其实都一样的，但你的反应是可以不一样的。就 无论是那些在门把上面抹唾液的，在这个食物上面的话，这个 grocery 上面的话去吐唾沫的，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被那个罪辖制之后的话，他们的反应都没办法控制了，所以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但同样，你心里也可以很坚强的，兄弟们，当你被爱充满的时候的话，你才可以想到这个世代世界也需要我们的爱，需要更多人是有勇气可以踏出去，就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今天美国在这样一个遍地也都是这样一个疫情发生的时候，也有很多志愿者他们站出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我们当中需要许多的志愿者，不管前面是怎么样，只要神感动我们做的时候的话，我们要顺服心中的感动，顺服这样一个呼吁呼召的话，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做我们应当做的事。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今天这条通往生命的道路，通往真理的道路，若我们不重生我们是完全不能够明白的。耶稣说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求神帮助我们离开旧人的生活。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活出新人的样式。今天不单单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而且更重要的话，你要顺服，你要这样子去遵从你所知道的，你要行出你所知道的，所以才能够让这个新人的模式能够开始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取代旧人的这样一个样式。今天弟兄姐妹们，尼哥底母他第一个知道，其实他仍然不知道。当耶稣再次跟他解释说人需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 这句话的话有三年之久可能都一直在他的生活里头，都一直在那边的话都在回想。尼哥底母从一开始说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到说或许可能有这件事情，到他心里头真的说一定有这件事情，他的反应就开始改变了。以前的话他第一次来见耶稣的时候，他需要在夜里，是在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时候，他不愿能够让人能够看到他来见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有身份的，他有面子的，而且他年纪远比耶稣大三四倍的，那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是以色列当中律法师的律法师，太厉害了，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耶稣，他以为他认识耶稣，所以他说我知道。但耶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哦，这怎么可能，他不知道。那慢慢的说可能有这回事，到确实有这回事情，到最后耶稣被挂十字架之后，耶稣把这灵魂交在神的手里，他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下到阴间有三天之久。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这位尼哥底母和他另外一个同伴义士约瑟把耶稣的身体取了下来，把他安放在这样一个坟墓里头，用乳香抹药膏抹他之后，把这样一个坟墓把他给遮起来。尼哥底母的话，他从旧有的生活的方式开始进入到新的生活方式里头，代表了耶稣在他生命工作的一个完全重生。这只是一个开始，每天的重生代表生命工作的这样一个继续。求神再次恩待我们。你知道耶稣吗？你真知道耶稣吗？你知道耶稣啥？当你说你认识耶稣的时候的话，请问你得罪这位神，你真知道他吗？我觉得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两节的经文我们需要牢记。第一节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是耶稣自己对永生的定义，认识那至圣者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永生。当我们说我们知道永生的时候的话，你真的认识那至圣者，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吗？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问的。在疫情泛滥的时候的话，我们更需要问这个问题。第二节经文我们需要来认知的话，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七节，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有真知道就有假知道，求神恩待我们，求神恩待我们。你现在活出的是旧人的样式呢，还是是新人的样式？活出新人的样式代表了什么？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意思的话，你生活当中开始有每一个的反应开始要不一样了。活出新人的样式其实就是顺服圣灵的领导嘛。今天你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听了太多弟兄姐妹来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们来祷告。今天姐妹，牧师很愿意为你们祷告，但牧师不可能24小时与你们同在。你们害怕的时候的话，有些时候也想，哦，现在这么晚了，可能牧师也不方便了。牧师不可能24小时跟你们同在，但神的话，神的灵，神的他的本身，他真的是可以，你24小时可以与你来同在的。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耶和华我们的神必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惊慌，我们也不要害怕，不要被害怕抓住。跟主耶稣说，你不要被害怕抓住，因为我们的神是与我们的同在的。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必要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今天神为什么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呢？因为害怕就容易惊慌，对不对？惊慌呢，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惊慌什么？失措。失措的意思说你进退会失据，你容易做错的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在辅导当中的话，我跟师母都劝大家，在你惊慌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任何的决定。 有些时候你很生气，对不对？但生气其实最深的一种感觉其实是害怕，呵呵，害怕失去，害怕环境不再听你的，所以你会害怕，你气得不得了。其实的话，其实你是在一个深深的惧怕里头，完全在任何你的负面的情绪里头都不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回到神的同在里头，让这位安慰的神再次来告诉我，神他与我同在，他必坚固我，必帮助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最害怕的时候的话，你要转移你自己的心思，转念之间回转到这位住在我们心里头的神。今天当越害怕的时候，你越要起来呼求神的名。罗马书第八章十四到十六节，他们讲到凡被神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能够从心里的深处，我们能够呼叫说阿爸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再次跟自己说，圣灵和我的心同振，我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神应许我们，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耶稣应许我们，他必到我们这里来。当我们顾念永恒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在永恒里面的耶稣，爱我们的主，仍然在这样一个居间暂时的状态，圣灵是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样式是可以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样一个遍地都是恐慌，遍地都是资源短缺的过程当中，遍地甚至很多人在生命当中都在面临着一个选择，我到底是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抢在手里让我继续得到生命呢，还是我需要把这个资源给出去，让更多人或者让其他人有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存留下来。我们想过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天人交战的这个时候的话，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意大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也看到一个非常令人这样的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故事。有个神父的话，还是将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以得着呼吸机的这样一个机会，他让给了一个年轻人，让对方有机会可以继续存留下来。这也让我想到在 Titanic， 对不对？当船要下沉的时候，救生圈都非常的有限，但是当中的话，那个牧师，很多的信主的人，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把救生圈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存留下来，可以听到永恒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样一个艰难，这样的一个泛滥的时候，好像各样负面的消息在夺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请问我们灵里头你得着了吗？得着神的安慰，得到神的勇气，得到神的创造力，得到神的智慧。主啊，帮助我做对的选择。拥有与失去，在人很多人看来这是一念之间，其实我们或许没有留意到，在永恒当中，拥有与失去也是一念之间。那个富有的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耶稣说，还有一件事情哦，呵呵，还有一件事情。富有的少年官听到耶稣的这个问答的话，他好像仍然拥有很多，但那其实那一刻他最宝贵的就失去了，他不能够享受他所有的生命当中，他不能够带来那种满足的喜乐。他虽然好像拥有的很多，但仍然是贫穷的，仍然是困苦的，仍然是穷乏的，仍然被忧愁、害怕、惧怕，所有的绝望的这样一个负面的情感抓住。有人仍然是等于是没有。今天我们都在家里头，我们真的能够拥有家所带来给我们的所有的温暖、祝福、恩典、平安吗？还是这个家，我们虽然好像拥有， 但只是一个空壳，我们却失去了所有里头神给我们的要给我们的祝福，所有我们所拥有的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求神再次恩待我们，新人的样式不单单是自己要挖井，更重要要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学习来挖井，带他们挖井，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这个活水的泉源。所以第三个方面，我们简单的思想重生，我在说其实是每天我们的反应，每天内心每天的更新，这是顾念永恒得到应许最重要的一步。生命没有速成的，一天天的累积，生命是一步一个脚印所带来的那个结果。你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当我们在永恒当中有所改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每一步在转念之间，我们都顾念那所看不见的。今天弟兄姐妹，对照你生命当中的经历，离开地上的事，开始致死肉体。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节那边讲到致死肉体，各样负面的情绪，对不对？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哎呀，这个弟兄姐妹的话，你千万不要想说、啊、神的父母临到悖逆之子，好像啊，这个出去就被雷劈，砰一下、啊、天雷就响，不要有这些负面的这些救人的这些的观念。什么叫做神的愤怒临到悖逆之子？神的那个震怒在人的身上，那是因为当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意思去反应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在惧怕当中。我们一惧怕的时候的话，你就会忧虑，忧虑就会带来恐惧，恐惧又带来不安。你天天生活在不安当中，这其实已经是在罪的那个结果里面。神要我们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如同照他主的形象。这个知识，我在说知道的话，这是我们感同身受，是听了他的话又遵行他的话的人而有的一个真知识。我们学习更多的认识神，也学习在爱心里头我们开始来操练服事。今天我们的周围充满了需要，就像哈佛校长 Lawrence Bacall 他讲的，这个世人这个世界需要你，需要你的勇气，需要你的创造力，需要你的智慧。何等睿智的一句话。这位弟兄的话，我相信真的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话，他真认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话，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的话，以致他可以化他的危机成为许多人的一个祝福。今天你对这个环境的反应，不单单是关乎我们一人的荣辱这样子一个健康成败，更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可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点起一盏的明灯，让生命之光从你生命当中里面深层的里面开始来燃烧。心从神的善开始在你心里头感动的时候的话，我所知道的善我行出来的时候，这一辈子我是不会后悔的。求神再次恩待我们，我们每天是可以不一样的。更新之后的话，你生命当中，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一定是幕后的福，是可以大过先前的福。我愿神再次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再次祝福每个听到他的话语，有甘心顺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家人们，我们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你的顾念非常重要。转眼你要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在这地上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成就那极重无比那永远的荣耀。那不是只是将来的啊这样的一个乌托邦式的一个梦想，你一旦看见了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话，神从在永恒当中这光一照在坐在死荫中黑暗里的人，我们灵里的力量是可以刚强起来，一举一动开始有新生的样式，我的反应一不同，我人生的行动就开始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多的思想神，思想神的话语，用各样的方式将神的话语藏在自己的心里头。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也问自己几个问题，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生命当中你所顾念的事 你可以放得下吗？明白你所顾念的事，学习把它放下，不要再这样一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挣扎里面的话，我们反而像那个少年官一样，看似我们还拥有许多，其实我们失去了所有。第二个方面的话，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在祷告当中你要向神来求，用意志力选择新生命的样式。我每天开始要读经祷告默想，我要开始学习依靠圣灵。所以下个礼拜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学，我愿意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头，我们一起来追求神，一起来读经，一同来默想，我们来开始来改变我们旧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模式，进入到新生命的这样一个样式里面。第三个方面，你要求神来祝福你，这是每天的选择。我也知道每天才是最难，对不对？你做一次好两次好非常的容易，那你每天你都要做好，其实这是一个挑战，这关乎你意志力的选择。所以立志将每天交在主的手中，不断起来宣告，靠着圣灵我们一起来经历那属神的得胜。我再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那所看见的，我们乃是顾念那所看不见的，因为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那永远的荣耀。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将前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你施恩的灵再次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开始愿意重新来认识你，开始重新来依靠你，开始重新我们来学习真知道你。主耶稣，我们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献上感谢，虽然环境不容易，但主耶稣，你让环境当中确实来对我们的心开始来说话，你让我们能够在环境当中开始学习来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主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心，使我们真知道你。愿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赐我亲爱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认识你。因为你说认识那至圣者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主耶稣，我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要来把握永生，我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来经历永生。永生不单单只是将来的事情，更是从我认识耶稣这一刻已经开始了。主耶稣，我为这个环境我来献上感谢，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有你自己的美意，你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求主你祝福我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不要被这样负面的情绪抓住，不要被这个害怕抓住，以致我们惊慌，以致我们做错的决定。越是害怕的时候，我越要回归到你的面前，安稳在你的施恩座前，回到你的同在面前，我要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需要你，我知道我这样一个软弱需要你的帮助，而且我知道你就在我的环境当中，开我的心，我看到你的同在。亲爱的耶稣，欢迎你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亲爱的耶稣，欢迎你在我生命当中启示你的心意。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在我生命当中来带领，需要你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主。主耶稣，我再次谢谢你，献上感谢。我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那次平安的意念，不是那降灾祸的意念，这叫我们在末后是可以有指望的。我们现在已经快进入到末后了，主啊，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撑不住了，但主耶稣赐给我们有一个新的亮光，赐给我们转念之间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突破，你的创造。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你正运行在水面上。主耶稣，你要做心事，教导我明白你的话语，也凭着信心我要起来宣告，对我的环境要起来宣告，神你的创造，新的创造要开始发生，我的环境开始要改变。主啊，为我的家庭起来来祷告，我的家庭要改变。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居家令颁布的时候，主，我们不是不得不窝在家里头，我乃是要主动的与我的家人起来来连接。主，我暂时还找不到方法，主啊，求主你给我来开路，因为你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 你要做新事，主啊，我要张开眼看你在我的家里头做新事，主啊，在我的工作的场合也在做新事。很多时候的话，哎，有些人的话，其实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疫情侵袭的时候，非但不是说闲下来，反而是更忙。主啊，祝福我们这亲爱的家人们，就是在越来越忙的环境里头，我们都越来越依靠你。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新事，我们要呼求你，这世代要起来来呼求你。不单单是我们呼求，我们带周围的人一同来呼求神的名，因为我们知道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的来向神一起来呼求，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进入那新的领域，进入那新的疆界，也进入到那新的命定当中。愿神在当中来带领我们，好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用信心把这首诗歌，我们可以把它给宣告出来。主耶稣，我们来。